嘿，我是只爱大冰奶的奶茶司机。这礼拜我们还继续桃园中坜的话题啊。那我们上次呢，在中坜那边的环西路上体验的粤式洗头，虽然体验是挺新鲜的啊，我觉得洗头服务对我来讲其实也不算差，但是最后那个收尾的感觉，真的就是不怎么样了，难免让人觉得有点遗憾呢、啊。不过这次难得再来到中坜一趟，而且还会过夜。总会想找点乐子做吧，不过难得来这边待的时间稍微久一点呢，就想是不是该来尝试点新鲜呢？所以首先定点就先被我搁置嘛，毕竟我那么常喝定点茶。那再来酒店的选项的话，其实中坜桃园一带也是有不少酒店的，而且他们有相对比较平价的选项，毕竟有越南小吃店嘛，所以像酒店呢，他们也会有以越南妹为主的酒店，那个价格应该就相对比较便宜一些。不过一般而言呢，那个整体的消费当然都是比台北便宜一些的。不过一个人上酒店呢，还是太超过我的极限了。毕竟我不是喝酒咖，要我一个人跟妹子应对啊，这也不是我拿手的。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嗨咖，会玩很多各式各样的小游戏等等的。如果是一个人呢，只能跟妹子在 KTV 房里啊唱歌尬聊的话，那真的气氛对我来讲是有点干。总之，酒店的选项啊，可能对一个人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划算，也没有那么有趣。可能哪一天我可能想不开。真的找朋友一起去桃园，去实地考察一番，或甚至呢，我一个人就是钱太多了，没地方花。大概只有这些情况，你们才有机会听到我分享桃园酒店的亲身体验吧。那剩下的选项里面还有一个是外送茶，毕竟之前除了台北之外，我只有在台中喝过外送茶，而且那个外送的是 AB 女优，那个素质还是相对可靠一些。但前提她是本人的话啦，所以说基本上你可以说我就是没有在外地喝过外送台茶。虽然说种种迹象都证明了，不管你是在哪个县市喝外送台茶，只要你不是老手或是熟客，或是你钱花得不够多的情况下，你还是蛮有机会会踩到地雷的。只是说人总是会好奇啊，在相同价位情况下，这个妹子的姿色呢，到底会差在哪里？是不是有可能不用破万就能找到还不错的妹子？因为在台北啊，就算你预算有破万了。巨头随机送过来的还是有可能是熟女姐姐，都破万了还是只能喝到40度啊，真的是惨绝人寰。顺带一提的是呢，我这一趟在中坜下榻的旅馆呢，就在中坜的后火车站一带啊，那边就很多小小旧旧的旅馆。那我住的地方呢，离后火车站稍微远那么一咪咪，外观看起来有稍微好一些，不过里面的装潢啊还是挺有历史感的。不过毕竟就是胜在价格便宜嘛，而且交通还是相对方便的。总觉得这种地方啊，就很适合情侣啊，图个方便，赶快灭灭火，或是像我这样的茶友呢，来外面找点乐子，叫个外送茶，或是跟小王、小三约见面。因为在登记住房的时候啊，确实常会看到三三两两的男女啊一起结伴进出这旅店。不过就当我登记完，拿了钥匙，准备按电梯上楼的时候呢，从电梯里呢就走出来一位年轻正妹啊。那个发妆呢，还有穿着啊，明显跟一般的素人妹子有一段差距。但这样等级的妹子呢，居然出现在这种小旅里面，怎么看都怎么不搭嘎啊，很难令人不去想她是不是外送茶。我心里在想，如果她真的是外送茶，我真应该上前去问一下价格的。妹子看起来大概才20出头啊，脸蛋跟身材呢都很有水准。这种等级的说要破万呢，我就觉得物有所值。看到这个就难免在想，是不是我应该就来尝试一下这边的外送餐，是不是搞不有惊奇的发现，不一定。所以进房之后还是老样子，先把巨头上面的清单拿起来刷一刷。只不过呢，这次的锁定的目标是外送餐，而且是桃园中坜一带的这一块，我是真的完全未接触过啊。大概看了一下之后，发现呢，桃园的外送餐末约大概有10位上下，那每个平台可能有不同的家的妹子，那这个我就不深究了。总之，就我能接触到管道呢，所看到大概就是10位上下的台籍妹子。那价格呢，从最低4500开始，到6000、8000、9000，甚至破万都有。那虽然有附照片跟数据啊，但是针对外送台茶，我觉得这些都看看就好。跟巨头了解一下之后呢，就发现他们最低呢就是4500一个等级，然后6000上下一个等级，8000多左右的一个等级，然后10000元多或以上的就是其他等级了。那他是建议啊，如果资金够的话，主要是从6000这等级起跳。这个等级或以上的妹子呢，普遍来讲，那个接受程度会好不少。那他还说，大概外县市的价格呢，就是台北市的打7到8折，也就是你在台北喝1000元的外送茶，你在其他县市来7、8千块或以下就有了。不过嘛，就我之前刚刚讲的，就是1000元的 台北外送茶，你还是可能喝到不怎么样的妹子。所以看到这里啊，我其实心里还是充满怀疑的。不过呢，既然人都来了，要在这边过夜，晚上也还有点时间，不然就交一个6000等级来看看到底是升的圆来扁的。确定好人选之后，那巨头大概跟我说，这个妹子可能要一两个小时后才会到。看一下时间，觉得还行，没有到特别晚，于是就跟巨头确认下定，进入幻想小宇宙的期待环节了。就想说啊，如果真的是来下午遇到那个妹子啊，该有多好。虽然说我的理智告诉我啊，她绝对应该没有可能那么便宜的，但谁知道呢，也许在桃园喝外送茶就是这么划算也不一定。总之呢，度过一两个小时的等待煎熬之后呢，妹子终于来了，而且他还没有跟柜台讲一声，就轻车熟路自己坐电梯上来了。那在满心期待的开门之后呢，我其实是观察好一阵子，所以就是说呢，他其实也没有丑到令我想要马上打枪，但也没有好到令我想要马上就接受。平心而论呢，来的妹子算是年轻的，应该是二字头的，颜值跟身材嘛算普通，就中规中矩的，不算有什么记忆点。然后妹子脸上呢还会上点妆，其实整体看起来是挺 OK 的。虽然说花6000块喝一个普妹茶，感觉好像还是有点盘，但至少是够年轻的。 But 就是这个 But， 她的脸上呢有一个地方我实在是无法忽视，也就是她的嘴呢是明显有点歪的，而且是有点明显到令我无法忽视啊。当我想要直视她的脸的时候呢，总是会有点出戏，而且别忘了我是有机会就想要拉鸡的。当我看到这一幕，可能心中的火就先熄了一半。几经考量思索之下，最后还是忍痛打枪。其实第一时间不细看啊，妹子对我印象是还挺 OK 的，毕竟她讲话呢也比较元气，还面带微笑。不过在我打枪之后呢，她脸就瞬间垮下来了，对她来讲还是相当抱歉的。要是她的嘴啊是正常点的话，我应该就会接受了。尽管她的身材不算是我最欣赏的那一类，但至少人家够年轻啊，身材跟长相呢也在中庸之上。光这些啊就吊打我在台北遇过的外送茶了。不过打枪之后啊，那个时间就真的有点晚了，如果还要再叫下一个妹子来啊，不知道要等多久。而8000可能是我对台茶极限的吧。而且老实说啊，手怎么贵，连张本人照都看不到，实在是非常不划算。如果外送茶都是真有本人，而且不是随机派送的话，然后跟巨头要有本人照可以看，我觉得要起码做到这些才会让人有动力去想要尝试外送茶嘛。不然动不动要上万块的抽盲盒，还要额外花时间跟精力去找房间开房间，真的是怎么想怎么划不来啊。不过这次虽然没有喝成功啊，但至少希望也能给大家带一点希望吧，就是你在其他县市啊，还是有可能以相对比较便宜的价格喝到比较年轻的外送台茶。只不过这6000块啊，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啊，还是算不上便宜的。毕竟这个价格呢，都可以去定点的外籍喝两次，或是呢去养生馆灭火个4-5回了。那在桃园的外送碰壁之后呢，总是还想要点做些新鲜事嘛。毕竟大老远跑这么一趟，如果只有来洗个头舒压也好像就白来这么一趟了。但是来到桃园呢，除了喝定点茶之外，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做呢？这时我就想起很久以前看过一个文章啊，就是介绍桃园的情人雅座。当初一听到这名字啊，乍听以为跟那个万华的摸摸茶差不多的意思，就是里面都坐着阿嬷等级的服务生，服务着阿公等级的客人。但后来再去研究一下，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情人雅座啊，其实还是会有年轻的妹子来兼职的。那因为这个工作时间呢多在白天，那没有在晚上的，而且呢这个上班时间呢是不会喝酒的，就是跟客人聊聊天，喝喝茶，然后做一些你们可以想象到这些事情。这概念可能会比较接近我之前提过那个韩国的 Kiss Bar。 不过现在情人雅座好像在台北几乎都找不到了，但是在桃园呢你还是可以发现一大把。那至少我那时候在找的时候还是可以发现一些啦。不过这个盛况呢早已不如以往，想当初在那个民生路上啊，号称随处都是那种情人雅座啊，而且其中某一栋大楼上面呢还集中了很多家，而且那竞争呢是非常激烈的。不过呢这几年下来也是慢慢落寞了，我也是很少再听到有人在提情人雅座了。不过至少不喝酒啊，可以跟妹子打情骂俏，好像还算是一个说得过去的概念。当然我知道大部分的茶友呢可能就不满足于只有打情骂俏而已嘛。那就我之前上网做的功课呢，找到资料是一般来讲这边的情人雅座呢都是大概一节40分钟，然后收费1500。然后你如果要做一些更进阶的服务的话呢，通常呢服务员或者妹子呢就会请你这佳节，他们才有愿意帮你服务。 那之前看过的印象是、啊、我的印象、啊、都不完全准确。之前看过的印象是呢，通常你要加到两节呢，才会比较是两节才会妹子跟你打情骂俏、拉鸡，做一些比较亲密一点的动作。如果要上音乐课呢，你就是要包到三节4500才有办法上到音乐课。那如果做到体育课呢，那当然就是要包更多啊，要包4节，就是6000块的意思。至于说你报了那么多时间，是不是表示你就可以在那边待到满？这个也许是可以的吧，但我也不确定。但你如果在运动过之后，你还想要再待在那小小的包厢打情骂俏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毕竟待在小空间里一待要待2个多小时，好像不是很舒适的体验。不过以上这些都是空想啊，至于实际里面长什么样子，我是一点概念都没有啊。那在之前没有成功解锁桃园中坜一带的外送茶之后呢？干脆来挑战点更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情人雅座了。不过呢，桃园区跟中坜区啊，虽然都同样在桃园市啊，感觉好像在隔壁，对不对？不过呢，你实际开车一趟就知道这两个地方啊，还是蛮隔阂的。这两个地方嘛，要走高速公路也没有那么顺，但要走一般的省道嘛，就连接的几个省道路也不是很大，一般时段来看啊，都没有多顺利的，更何况是上下班的尖峰时段，那真的是塞到令你往生。我现在才明白，要我如果是我住桃园或住中坜啊，我八成也不会每次往另外去跑。不过我也是实际上路几次之后呢，才终于体会到这段路啊，实在是多么的难熬。不过难熬归难熬，已经设下的目标，终究还是要去尝试看看。好不容易来到民生路上啊，终于来到那个传说的大楼了。大楼附近呢，也有一两间情人雅座啊，不过都关起来了。那大楼上面的看板跟招牌虽然都还在，但下午时段去那附近呢，就冷冷清清的，感觉不太出来那边有什么热络的提供服务的行为。走进大楼里面啊，二楼的空间呢，确实也都关起来了。那本来三楼啊，貌似还有另外一间的情人雅座，不过走上三楼一看啊，有一间房间呢，虽然门是开着的，不过看到里面呢，居然是几个大哥大姐在里面麻将桌打麻将。对，他们是开着门打麻将的，感觉更像是在公然聚赌吧。我也没有仔细看，也没有看出个什么情人雅座的迹象，但毕竟看到这个场景啊，感觉这好像有点复杂、啊、为了怕惹麻烦上身啊，还是赶快静悄悄的溜下楼，不然人家如果真的是在聚赌啊，看到有陌生人跑上来，那就真的会发生什么事就不好说了。那出去之后呢，沿着民生路这样一路走啊，就发现民生路上呢，其实也看不到什么情人雅座的广告或招牌了。看来桃园前几年呢有扫荡一波，应该算是蛮有成效的。至少现在在桃园区里面、啊、看不到什么养生馆或者是什么这种情人雅座了。不过消失归消失啊，多半都是那种比较高调的，作风比较低调一点呢，或是位置比较隐秘一些的，就还是有再继续营业下去。在民生路跟中正路中间还有几条小巷子，你又绕进去小巷子里面去走一走呢，就会发现柳暗花明又一村。巷子里面看上去是还有几家店有在开着的，特别是名字香香的老店，也就藏身在巷子里的大楼里面。虽然说那栋大楼好像貌似也是不止一家情人雅座的样子，不过反正不管，我们还是就先找就是名气比较大的老店先去看看。那坐电梯上去之后呢，那个老店其实就在一般的民宅大楼的一户里面，所以里面感觉起来不算是特别的宽敞，毕竟是一般的民宅的规格嘛。那进去之后，门口呢柜台就有个大妈在跟另外一个小姐聊天，那大妈呢就先示意我可以去旁边的休息间呢看有没有喜欢的小姐。那休息间里面呢坐了大概6-7位小姐吧，快速的扫视一遍之后呢，还是有点失望的，毕竟呢大部分的服务员呢都比较成熟一点的，剩下可能真的有1-2位看起来算是相对比较年轻一些是可以接受的，不过他们长相呢真是非常的普通，连昨天的外送茶都还比不上。又换算一下，如果你想要跟这个小姐做运动的话，可能也是要包个4节6000块才有办法做运动，但这个花费也跟昨天外送茶一样啊。尽管人家可以提供的时间更多，但是呢就像一家难吃的吃到饱，就算他用餐的时间再宽裕，你也不会想在那边多待一点。不过反正总而言之啊，这间店素质啊，我实在是有点不敢恭维了。 所以就只好跟妈妈桑说一声再见了。虽然说也是有可能比较优质一点的妹子呢都已经先被包走了，但以剩下人的妹子来说啊，这个平均的素质实在很难让我想象这个要好能好到哪里去。那在第一间老店失利之后呢，我基本上对麒麟雅座就抱着比较没那么乐观的态度了，看来真的是蛮有可能落寞下去变成夕阳产业了。不过秉持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呢，我总觉得应该还是再找一间店再去看看再说吧。刚好巷子里的对面呢，还有另外一家貌似规模比较小，但是招牌看起来还挺新的，反正就在旁边嘛，那不如就再上去看看好了。那上楼进店面之后啊，店内的装潢是真的比较崭新一些，整个空间感觉啊，就像在卡拉 OK 包厢这样子。那柜台一样是做个大妈，那不一样的是呢，柜台前面的会客室啊，居然还有两个客人在那边聊天。我也不确定他们到底算不算是客人，不过就一老一少，感觉相差至少有个20岁了吧，莫非是忘年之交的茶友同样在喝茶的道路上惺惺相惜啊。那这位柜台大妈呢就比较谨慎一些，那就问我没有之前来过啊，我说是第一次来的，那说啊他们这边真的是会员制的，要看的话就要先加入会员，那就问我有没有意愿加入。其实坦白说啊，会员制不算什么太糟糕的制度，特别这种特殊的产业，一方面店家就可以很快过滤掉很多陌生客，对啊，就像我这样的陌生客，然后就可以比较专注在熟客的生意上，而且如果都是老面孔，感觉小姐的隐私也比较会不那么容易被外流。但我今天真是有点累了，在碰壁那么多次之后还要来加入这个会员，其实他远在桃园呢，我也不是没事想来就可以来的，所以呢我后来就婉拒离开了。那根据我的判断，那条巷子附近呢还是有一两家有开的麒麟雅座，只是我也真的没有心思去一家一家看看的，就有望在地茶友来指点迷津了。是说我也不确定在这个年代啊到底还有多少人会钻进这个领域了，感觉就算有再好的回忆啊都是历史的眼泪了。最后啊这么天南地北跑来跑去啊就什么都没有，感觉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好在喝茶这件事呢再怎么样都有最后的选择，就是定点茶庄。那当然你如果想要快速舒压的话还是有养生馆可以解决啦，不过呢就算是喝定点茶，今天也是要来�喝个新花样，毕竟昨天领了6000出来本来是要喝外送茶的，就到今天一毛都还没花，但6000块的定点呢就可以做蛮多不一样的事情的，特别是在桃园。于是呢我就想到之前一直想做但都没有做过的双飞了，毕竟一次要点两个人，而且两个人都要包1个小时，所以在台北啊一般这个价格呢通常在7000-8000块以上，不过在桃园因为各单价比较便宜一些嘛，所以整个要双飞的价格呢也是比较便宜一些，大概6000-7000块就有了，这不就刚好跟我现在身上的现金差不多吗。于是又再度拿出机头的清单扫一扫，那这次的单是找定点而且能够支援双飞的，就是这么刚好呢在桃园就有一对泰国的妹子，一位是 G 一位是 F， 实际体验结果是怎样还不知道，不过光看图片呢是挺诱人的，而且还有影片，感觉应该不会差到哪里去吧。而且平常的时候啊你要找到有妹子愿意一起双飞服务的话其实几率也不算挺高的，大概每个县市嘛就那么的几对会有双飞的服务，那本来数量就少了，更不要期待说两个双飞的妹子呢都有这么大的罩杯，已经是相当的可遇不可求了。正当我满心期待跟巨头询问妹子可以服务的时间，结果那个巨头居然跟我讲今天 F 杯的妹子呢刚好见红休，真的是晴天霹雳啊，就那么刚好就今天就来了，不能接客。虽然我知道临时要约双飞本来就不好约，但是这么碰巧啊这倒是真的挺让我无语的，那不双飞好歹可以单飞吧，如果能喝个巨杯的妹子好像也还过得去。 But 就是这个 But， 当巨头再次询问之后呢他说这个妹子呢本来是明天要排轮休的，结果呢他把轮休呢改到今天了。哇塞，虽然说我尝鲜碰壁是蛮常见的事情，但是要一口气这么密集做这么多的尝鲜呢，然后有一口气这些尝鲜全部都碰壁，这还真是第一招啊。就算我还是可以去其他的定点找想要喝的茶，但是一两天这样折腾下来真是一点兴致都没有了，好像冥冥之中就告诉你了今天不是你喝茶的日子了，所以就那好吧，反正就凡事顺其自然不要太强求了。虽然说憋了一整天确实是很难受，不过有时候单纯只是为了想要发泄就随便找一个勉强还看得过去的对象，有时候做完就发现自己更空虚了。不过我想应该很少人会跟我一样有那个闲工夫可以一天到头， 到处找茬喝，还到处碰壁的，所以大家呢还是就听听笑笑就好了。那我们这一拜的分享呢就到此为止了。那顺带提的是呢，我在 IG 上也有稍微描述过，就是说我接下来这个月呢会非常的忙碌，所以说能够录音的时间跟地点呢也会非常不固定，像今天录音的品质呢可能就有点差，但是情势所逼啊，我没有更好的选择。那最糟糕的情况呢就可能我会拖更个一两次，那也希望各位茶友多多见谅啦。那我们就下一拜，如果下一拜还有机会的话再发车咯，大家拜拜。